明珠被抄家了，这倒霉的可不光他一个人，就连跟他有些来往的靳府也受到了牵连。所以咱们按下明珠这边抄家的事，回过头来再说说靳府他们治河的事。经过这几年啊，靳府陈黄他们的努力总算不负盛望，黄河淮河的河道全面治理，除了入海口那里还有少量的工程没有完工之外，其余的全都竣工了。中河河道也已经开挖完毕，有史以来运河航道要走180里黄河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了。这一天中河开闸放水，轰动了四乡八寨的百姓，他们扶老携幼纷纷赶来，要看着海晏河清的盛景。大堤上那更是万头攒动，一眼看不到边，全都挤满了人了。靳府带着清江治河总督府的全体官员乘坐一艘大船来到了中河河口，主持这旷古未有的大喜事。一声令下，红旗摆动，大闸缓缓地升起，滚滚黄河波涛流入中河，霎时间灌满了大半个河槽。陈黄更是高兴的热泪盈眶，抱着靳府颤声说：靳大人，靳大人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你看你看呐，完全和预料的一样，这正好可以行船呐。靳府也是老泪纵横，这十年来他们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担了多少风险，才有了今天呢。他拍着陈黄的肩头，又拉过了封志人、彭学仁，不无感慨地说：兄弟们，我谢谢你们，也替黄淮沿岸的百姓谢谢你们。两岸百姓的欢呼声震天动地，淹没了大船上的说话声，把他们那颗炽热的心了拨得沸腾了。靳府大声说：这回呀，我要好好的记上一本，上奏皇上，在皇上面前为你们请功请赏。陈黄虽然已经被皇上封了四品的职衔，可是他并不热衷于做官，他想起来了，自己的那部河防术要还要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再补充一些内容，他还想起了阿秀。当然为了治河，他狠心地拒绝了这个公主，可是如今听说阿秀已经进宫当了贵妃，他的心中又觉得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。几年来自己在大河上下东奔西跑，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无家可归，看来自己与阿秀确实无缘呐。想到这儿不仅有些黯然神伤。就在这万民欢乐庆贺中河通水的即兴时辰里，突然一个哥斯哈急急忙忙地跑来禀报：钦差大人，尚书夷三阿奉旨前来，在衙门里等不及，已经来到河口了。靳府一听不由喜出望外：哦，一定是皇上听说今天要开闸放水，特地命钦差前来观看，说不定啊还有赏赐呢。走，快走啊，随我接钦差去。众人刚到岸边，钦差夷三阿已经气喘吁吁地上了大堤，他缓了一口气，面难站定。靳府急忙率领着众人跪下磕头：臣靳府恭请圣安。圣公安好。靳府，圣上有话问你。臣恭临圣谕。圣上问你，河宫上屯田40000顷，属于有主的田地一共有多少？回圣上问话，有主的田地大约占1/3， 正待原主赎回。
哦，
还有，你奏折上说，下河加堤之后，可防海水倒灌，可是至今仍然还有海水倒灌，是何缘故？而居士回答，
是，
下河工程尚未全部完工，所以海水袭来的时候仍然有倒灌，但还没有大害，一旦河工全部完成，即可免此灾害。
哦，既然如此，本钦差当替你面奏圣上。皇上还问你，康熙十九年你曾经向明珠行贿，给他纹银20000两，可有此事？这笔银子是出自何处？而居士回答，如有欺瞒，罪不可恕。
一听了这一问，晋府的脑袋轰的一下，这件事啊确实有，是明珠的一个学生因为亏空了库银被参，明珠写信要他代为通融，晋府没法子，只好用河工上的银子先替他垫上了。此刻他不敢隐瞒，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末了又加上了一句，此事难逃圣上明鉴，奴才从河工银子里挪借，罪不容恕，但绝非行贿，请圣上明察。
伊桑阿的神色稍微松动了一下，换了身份也换了笑脸。
哎呀，进宫快快请起，
你在外边不知道朝廷的消息，明珠已经被抄家了，有些事呢牵涉到你，所以皇上叫我来问你，至和大功告成，皇上很高兴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皇上不会亏待你的，只是下河工程和屯田这两件事，是你用人不慎才造成了匪类祸国扰民的大错，你要立即处置，这样兄弟回京之后就好替你说话了。
晋府一听这话就火了，
什么？
我任用匪类？哎，你说我这里谁是匪呀？
陈皇。
哎，难道你还看不透他吗？他就是匪类，就是小人。
哼，小人有才，不如君子无才，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
大人，屯田养河和下河围堤两件事都是晋府一人决定的，与陈皇无关，如果有什么罪名，应该由我一身承担，请钦差发落。
晋府的话刚一落音，封志人、彭学人也抢着上前要承担责任，陈皇却微微一笑，自己动手摘掉了头上的顶戴。
晋大人，二位仁兄何必如此呢？河治好了，我也没事干了，正好回去写书，无官一身轻，我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去，什么也没有。
伊桑哥突然发出一阵阴阳怪气的冷笑，
呵，好啊，果然小人结党，盘根错节，一人出事，众人担当，佩服，佩服。不过，你们也不要想得太轻松了。晋大人，即日起，你回衙门去办理交接手续，完了，即刻进京面圣听参。至于这三个人嘛，对不起，本钦差要借你的大船带他们走了。来人，与我拿下。
一群哥什哈如狼似虎就冲上来了，把陈皇、封志仁、彭学仁三个给拿住了，带上了40多斤重的黄色敷面的大木枷，压着上船了。晋府愣愣地站在那里好半天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，
请问钦差大人，河工手续由谁来接？
别忙，
你等几天再说，大概是于成龙吧。说完一甩袍袖，径自上了大船。刚才还欢呼雀跃的百姓们万万没想到，中和放水大功告成，他们赶来看到的竟然是这样一幕惨景。一群人遥望大船，大声地呼喊着，陈和伯，你要保重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当晋府赶到北京的时候，天已经降雪了，大雪纷纷扬扬，遮天盖地的下个不停。晋府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是犯官，所以他谁家也不去，在吏部报了到，就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了。等圣旨下来召见，他才踏着积雪奔皇宫而去。一进宫，先是碰上了大阿哥，印氏只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接着又碰上了四阿哥，进府请安之后，胤禛倒停住了脚步，和他说了会儿话。哎，进府，听说明珠的案子你受了牵连，可是真的？进府赶紧回答，四爷，是奴才办差不力，理应受罚，可是我的属下无罪呀，却也被株连，奴才实在想不通。奴才今日觐见皇上，一定要力保他们无罪。你说的是陈黄吧？我听人说过他，好像很有才学，但是好像行为不太谨慎，以致天威动怒。依我看呢，你还是别替他说话了吧。可是四爷，晋府不能眼看着他们受冤屈，不管不问吧？嗨，晋府啊，这件事我还是劝你不要管，你也管不了。听说他原来和……嗨，不说了，你呀，赶紧进去吧。晋府这才明白，哦，原来不知道是谁呀，把陈黄和阿秀的事儿捅出去了。可是陈黄与阿秀的事在先，阿秀入宫当贵妃的事在后啊。而且陈黄几次搭救了阿秀，却一直拒绝阿秀的爱情，他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没有一丝一毫的苟且之事，这又有什么罪过呢？传话的人胡说八道，惹得皇上才发了这么大的火，这可叫我怎么替陈黄说话呢？来到养心殿之后，晋府报名觐见，磕头请安。康熙却连正眼也不看他一下，只说了一句，你来了，起来站一边去。一听这话，晋府心里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他抬起头来看看康熙，康熙瞧也不瞧他，只管对索额图和高士奇说，明珠这件案子越来越让人闹不清了。你瞧，有人说朕去古北口的时候，他见了太子居然不行君臣之礼。索额图，有这事儿吗？
这事儿确实有。此外，太子在乾清门听政，明珠竟敢骑马入内，直到隆宗门才下马，还遭了熊赐履的一顿训斥呢。
高士奇一见自己的计谋生效了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可是表面上却不敢表露出来，还在一旁添油加醋。
主子，明珠真是混账之极，国君不在，那储君也是君嘛，就凭这大不敬这一条，也该从重处罚。
康熙突然冷笑一声，
哈哈哈哈，高士奇，你别在朕面前耍小聪明，说得好听，明珠的抄家清单上还牵连着你呢，你给明珠题字写的穆爱两个字，朕问你，交结大臣阿谀奉承这一条该当何罪啊？ 明珠在抄家前夜找没找过您？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
高士奇一听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主子爷，奴才不敢欺瞒圣上，明珠他的确找过我，要我替他说话，可是我没答应啊。至于那个条幅，那是明珠向奴才要的，奴才被他逼得没办法才写了糊弄他的。那上面写的不是穆爱两个字，而是收受两个字，请皇上明察。
所谓穆爱呀，穆是放牧牛羊的穆，爱呢是爱护的爱。如果是这两个字，那确实是高士奇在拍明珠的马屁，称明珠给自己的是放牧人对牛羊的爱。可是这两个字与收受，也就是收受贿赂的收啊，受贿的受，这两个字的写法呢，有点相近，特别是草写出来，那就更近似了。如果是收受这两个字，那意思可就全反了。不是高士奇向明珠献媚，倒成了讽刺挖苦他收受别人的贿赂。高士奇这么一说，康熙也愣住了。他从一大叠卷宗里抽出这张条幅来，仔细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俩字写的的确是龙飞凤舞，花里胡哨，果然乍一看像穆爱，仔细一看呢，又像是收受，不禁笑了。哈哈，高士奇呀，高士奇，你这奴才就会骂人捉弄人，今天又让你逃脱了一关，行了，给朕滚到一边去吧。高士奇暗自庆幸，笑了笑，可康熙却陷入了沉思。他在殿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显然是心中矛盾重重。明珠这奴才恃宠坏法，贪赃受贿，确实是有负圣恩，不杀不足以平自己心中的怒气。可是明珠的案子又牵涉到索明两党之争，背后有太子和阿哥们为争夺皇位的明争暗斗，要是杀了明珠，索额图会更加肆无忌惮，不好驾驭。这可不能不使康熙担忧啊。不如先把明珠留下，再看一看，如果真的该杀，那还不容易吗？这件事儿太费心思了。康熙原来想立刻杀掉明珠的想法，此刻发生了动摇，他终于决定再看一下，便对索额图说，即刻传旨，革去明珠领侍卫内大臣、尚书房行走和尚书职衔，留任散职大臣随班侍候。这索额图答应一声就退下去了。这一会儿进府是看得眼花缭乱，听得胆战心惊啊。他实在不明白，康熙既然这么恨明珠，又为什么处分得这么轻呢？他正在胡思乱想，康熙已经转过身来问他了，金府，明珠这样十恶不赦，你平常可知道吗？金府赶紧又跪下了，臣不知道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好啊，朕一向认为你是个老实人，想不到你竟敢当面说假话，你让朕心凉啊。说着把一本厚厚的抄家清单啪的一下扔在地上，你看看吧，看明珠这贼子该不该杀，也看看你自己该当何罪。晋府吓得脸色苍白，颤抖着双手拾起那份抄家清单，这一看不当紧，吓得他是瞠目结舌呀。好家伙，这些年来明珠受贿贪赃竟有这么大的数目啊。更令晋府吃惊的是，每项贿赂的下面
都用小字标明了送会者的名字，自己的名字也出现了三四次。看完之后，他颤抖着双手捧给康熙，又深深地伏下身去，浑身热汗淋漓，再也不敢抬头了。康熙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，
哎，看来你还有恐惧之心，羞愧之意，这就有可恕之余地。不过你可知道朕对你的期望多大呀，当年你离京避辞的时候，朕是怎么嘱咐你的，可你都忘了。这些年你治河有功，本该奖赏，可朕万万想不到你会一头钻到明珠那里去，你辜负了朕的厚望啊。你晋府浑身颤抖，结结巴巴地说，
圣上，奴才有负圣恩，请皇上重重治罪，但奴才既令该死，也想向圣上尽一言而后死，千错万错，错在奴才一人。封之人等三人有功无过，他们。
康熙突然冷笑一声，怎么，你还想替陈皇讲情吗？告诉你，谁要把朕看作是可欺之君，那他就等着瞧吧。你已经被革职，听候勘问，还是多想想你自己，少管这些闲事。说完回过身来对高士奇说，高士奇，你不是向朕推荐了一个人吗？
奴才访到大学士张英之子张廷玉，文思敏捷，办事老练，想恳请主子考察。
哦，那明天传他进来，让他先在尚书房草拟诏书，朕还要再考考他的学识和品行呢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几个人磕头施礼，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
就这样，轰动朝野，震惊全国的明珠逆党案，就这么不明不白，不死不活地被搁置下来了。明珠没了官职，住进了儿子家里，过起了悠闲自在的老太爷日子，倒养得红光满面，精神焕发的。受牵连的晋府也只是革了职，只有那位治理皇怀、劳苦功高的陈皇，却被莫名其妙的下到刑部大狱里，过上了囚徒的生活。多亏了陈皇心胸开阔，他也想得开，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自古如此，何况他陈皇呢？监狱里的生活单调而又寂寞，他就借此空闲修订他的河房树要，也时不时地想起那位对他寄予深情的阿秀格格。可是他哪知道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康熙面前告了他和阿秀的黑状，说阿秀在进宫之前就与陈皇如何如何要好，进宫之后又怎样向外官打听陈皇的消息。这一下康熙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他这才把一腔怒火全撒在了陈皇身上，这才使陈皇落到这样无法解救的境地。